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欢迎你来到每周辅导教室，我是杨天成。今天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有关优先次序的问题。在我们进入到这个主题之前，首先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进入到这个课程。问题就是，请谈一谈优先次序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的重要性。请谈一谈优先次序在你的生命中或者生活当中的重要性。首先，我们来听一个故事。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在路上飞奔，路上的人问他说：“你去哪儿啊？”骑马的人头也不回地说：“我在跑啊，没有时间想了，再见了。”你听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人是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总是匆匆忙忙的，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忙呢？我们却不知道，也没有去想过。不少的人呢，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的上面，拼命的去做，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是很好的利用时间了。一旦把时间花在休息或者与家人朋友在一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浪费。有人会说要抓紧所有的时间，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你自己的心情呢？抓紧所有的时间不是只让自己在追求工作的效率，这样的话人只会被时间所牵引。抓紧所有的时间，正确的观念应该是要好好的善用时间，让自己能够过一个平衡而健康的生活，而且是做一个时间的好管家。平衡而健康的生活可以让人减少压力，享受到自由，也能够成就神创造人的本意。在这里，请听我读出圣经的一句话，传道书三章一节，传道书三章一节，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道书的作者指出，在神完美无缺的计划里，万事都有他所定的时间。人是时间的动物，很难在时间的洪流当中完全明白整个世界的计划和规模，因为人的智慧呢是有限的。神是公平的，他赐每个人每一天呢都是24个小时，可是因为生活的忙碌呢，不少人都希望一天可以超过24小时。不知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想法呢？你是否也感受到有许多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如果时间可以多一点的话，那就太好了。同样的，对于做父母的，可能会有永远做不完的家务，做学生的会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事实上，每个不同的角色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不过当我们稍微停下来，好好的检讨生命和生活安排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呢，其实不是在缺少时间，而是优先次序的安排。下面呢，我想一起来从一个故事当中思想一下。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单身的父亲，带着独生的女儿生活。女儿呢，平常交给保姆来照顾，父亲忙着工作，不断地赚钱，希望为女儿提供舒适美好的生活。父亲呢，完全不知道女儿 成长的情况，他学了什么功课，喜欢什么。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父亲外出应酬回来，十几岁的女儿把房间里的东西丢得乱七八糟，发脾气，并且向爸爸吼叫说：爸爸，你知不知道我等你已经等了一个晚上，你竟然忘了今天是我最重要的舞蹈表演，你竟然没有来。女儿歇斯底里地哭着，并且把爸爸买给她的衣服、玩具、书本等等通通扔了出去，就连小时候最喜欢很努力收集起来的五彩玻璃球，她也全部地撒到了地上。女儿哭着说：你关心过我吗？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你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吗？父亲被这眼前的一切吓呆了，他没有想到自己没日没夜的拼命的挣钱，结果竟让女儿有这样的恨自己。他蹲了下来，把一颗颗的五彩玻璃珠捡起来，捡的时候父亲突然的发现女儿已经长大了，不再需要玩玻璃珠了。这个时候父亲也想到自己已经55岁了，人的平均寿命如果是75岁的话，他还剩下1000个星期六。于是他决定跑遍不同的地方，买了1000颗的玻璃珠，每过一个星期六他就拿掉一个玻璃珠。随着玻璃珠一颗一颗的消失，他领悟到生活的优先的次序，他想到该怎样珍惜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往后的每个星期六，无论再怎样的忙，他都会陪着女儿谈心、旅游、运动，或者看表演、吃饭、读书等等等等，分享着女儿拿到学位的荣耀、恋爱的喜悦、婚前的恐惧、怀孕的惊奇。还有他永远忘不了外孙出生的那一天，女儿几乎因为生产而失去生命的经历。逐渐的，父亲的白发增多，脚步迟缓，女儿也成了孩子的妈妈，不再是洋溢着青春活力，尤其经历生产带来的影响，身体越来越差。就在他取出最后一颗玻璃珠的那一天，他突然接到女儿的一个电话，告知女儿的病严重而且住院，亟待换肾。还没有来得及挂上电话，他立刻的冲出了门，上了一个出租车直奔医院。父亲在泪光当中握着医生的手说：我虽然年纪有点大了，但我的肾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用的，可以给我的女儿，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吧，让我父女有更多相处的时间。当你听了这个故事，我想你也会有所感受，人在生命当中确实有很多要做的事，也觉得每件事都是很重要的，可是人总要在所有要做的事情里定好优先次序，否则我们真的会被一大堆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更重要的事最终也没有时间去做。为了帮助大家明白怎样按照事情的优先次序来分配时间， James 菲迪制作了一个名叫优先次序作息评估表，优先次序作息评估表。这是一个为基督徒设计的工具，这里带出了两方面的帮助。一方面是帮助人清楚具体看到自己应该做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就是帮助人把一些已经完成的任务透过评估来知道实际所需要的时间，跟神赐人的时间来做比较， 以此来做合适的调整。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做一个评估，欢迎你来信索取这份我的优先次序作息评估表。我们收到你的索取的资料，会给你寄上一份。我再讲一次，如果你也想得到我的优先次序作息评估表，请你将你的信息告诉给我们，我们会为你寄上。作者呢，希望透过这个评估表来帮助基督徒能够将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应用在生活当中。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5节到6章18节详细的来讲到合乎神心意的优先次序和时间的分配。请听我念出其中一段的经文。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节经文是在以弗所书5章15到18节。如果你仔细留意这段经文，它为基督徒提供了脱离压力的一个方法。当中呢，有5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让我们仔细的来听。第一个重点，谨慎行事。谨慎这个词语包含了思考和分辨的意思。思考和分辨是让基督徒决定怎样分配时间的关键。第二个重点，爱惜光阴。主再来之前，基督徒要好好的利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时机。第三个重点，现今世代邪恶。主再来之前，基督徒是身处在一个与邪恶对抗的时代，世界有很多的引诱，基督徒必须要留意自己的生活，合理的分配和善用神所赐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重点就是当智慧人。智慧可以帮助基督徒明白神的旨意，基督徒需要常常的亲近神，获得属灵的智慧，根据基督永恒国度的眼光去管理时间和机会。第五个重点，明白主的旨意。基督徒要受圣灵的管制，否则就会被酒精或者其他任何的东西所控制。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5到6章18节指出人生的里头一些重要的事，这些重要的事与神给基督徒的命令有相关的意义。神给基督徒的吩咐就是要爱神和爱人如己。如果神是爱我们的，基督徒也需要有智慧，把这些神的爱和命令应用在生活的当中。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经文当中指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当中包括了敬拜和团契，这是在以弗所书5章19到20节。这里说，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还有教会的功能，以弗所书5章21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第三个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婚姻。以弗所书5章22到33节，这里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后面又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还有在6章1到3节讲到儿女的责任，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在六章四节也讲到父母的责任，父亲当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以弗所书六章五到八节讲到雇员的责任，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六章九节讲到做雇主的责任，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六章十到十八节讲到个人灵命的重要，这里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看到在整个的经文里面，保罗讲到人跟神，人跟人的关系。这里保罗并没有讲到人生的每一个方面，但这里所提到的都是有重要的价值。圣灵借着保罗来提醒基督徒在生活的当中哪些是有价值的重要的事。请我们留意，保罗没有让我们去决定哪一些是比其他的优先，比如说他没有说你的婚姻应该比你的工作更重要，也没有说敬拜神比你的婚姻更重要，更没有说个人的灵命比你教导孩子更重要。保罗并没有把这些有价值的事情按照次序来做出排列，因此呢，我们特别要留意，在生活还有侍奉的各个方面，我们需要积极的去追求神所呼召我们的。神呼召人，他必定给人有清晰的指示。从时间管理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在各个方面先完成最重要的活动，然后再安排次要的活动，之后再进行那些优先次序更低的活动。举个例子来讲，家庭很重要，但是父亲呢，不能够每当孩子有课后的篮球练习，我们就提早的下班去陪伴孩子，这样的话就是把次要的活动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之前。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诗歌。
神啊，求你听我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在干旱和贫乏无水之地，我可向你，我切慕你。神啊，求你听我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唯独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依靠你的必不动摇，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
下面呢，我们谈谈几个使用表格的步骤，评估一下在工作上有否承诺的过重了。这里的评估呢，每个月是用28天作为评估的标准，因此呢，神所赐的时间是672个小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评估的步骤。第一步，在空白的表格上填上自己认为各方面讨神喜悦必须去进行的活动。人的日常生活活动有时候也相当的繁琐， 如果想有条理的去填写，建议你呢可以把活动分为三个大类。这三个大类就是属灵方面的活动，第二方面就是个人生活的方面，第三方面就是工作方面的。我再讲一遍，你可以把你的活动分为三个大类：属灵生活方面的、个人生活方面的，还有就是工作方面的。在属灵生活方面，包括了一些与神有关的活动，例如参与教会的活动、与肢体的相交、个人的亲近神、家庭崇拜等等，这一切的活动都属于属灵生活方面的。在个人生活方面，包括了生活起居、个人休闲与运动、与家人的相处、做家务，还有与朋友建立关系等等等等的活动。在工作方面，是指到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当然也包括了交通来往的时间、加班，还有工作上的应酬等等。在这分三大类的同时呢，也要预留一些杂事或者杂物的这个时间，作为弹性的安排。一些不能预计的工作还有时间，我们要考虑到。第二个步骤，把分类活动填在表格之后呢，在活动的旁边写下那些活动的优先权。优先权呢，有四个可能性，分别是：第一，绝对需要的，也就是说没有讨论余地的；第二个优先权就是重要的；第三，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是好的；第四，显然是可有可无的。我再讲一遍，这个优先权呢是一个次序，你认为第一是绝对需要的，没有讨论余地的；第二就是重要的事情；第三，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是好的；第四个可能性就是显然是可有可无的。刚才我们讲过，第一步呢就是将你的活动填在表格上，第二项呢就是在旁边我们要排出优先权，第三步呢就是在每一个活动的旁边写下每个星期，用26天来计算的话，每一个星期要花多少的时间来进行活动。第四步就是把四个星期内进行的所有的活动所需要的时间，你把它加起来，和刚才所说的评估标准672个小时来做一个比较。第五步，把时间加起来，总和如果超过672个小时的话，你要查看所列出的活动，有哪些是可有可无的，有哪些是有时间的话也是好的，在这些活动上要做一个删减还有调整。如果仍然是超过了672个小时的话，你要再删减一些重要活动当中比较次要的，让自己可以在672个小时的当中可以完成必须的活动。第六步，工作表的右边一栏是准备来写斋记用的，说明怎样取得资料，或者必须与谁来讨论，或者怎样的来修改日程表。如果在删减过程当中觉得难以去做一个取舍的话，我们要回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来思想保罗所讲的重要的原则。另外，我们可以征求一些认识自己的人，比如说自己的配偶、好朋友或者牧师的帮助，让他们给我们一些可采用的意见。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帮助去放弃一些次要的事，也需要有人来提醒，拆除心里的偶像所带来的制约。这些偶像 可能是惧怕某些人，或者需要成功、肯定、安全、控制、金钱、胜利、自义，还有一些控制我内心的欲望，叫我们不讨神的喜悦等等。当我们没有察觉自己有些偶像的时候，身边的人或者可以给我们一个意见或者提醒，来真诚地帮助我们。这个练习呢，可以帮助我们来分辨，在各类人际关系或者活动当中，哪些活动是最重要的，平衡自我的期望，还有神所赐的时间。我们先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我们深深地相信神分配我们的工作不可能超过我们所能做的。这样的信念可以帮助我们来分辨优先次序的重要性。保罗为腓立比教会这样祷告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们可以追求这样的辨别能力，培养它，以至于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在我们的优先次序和日程表当中，神有什么样的旨意，明白哪些是应该的，哪些是不需要做但仍然有平安的，哪些是选择了该做的，就已经足够了。在教会当中，我们看见一些基督徒，他们都很爱主，而且呢，很热心地来侍奉主。在他们的身上有不同的侍奉的角色和责任，爱主、侍奉主当然都是好的，但是要承担过多的责任，有时候呢，也会感到对我们有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呢，基督徒需要做一点点的调整，取消一些承诺，只专心于另一些侍奉的岗位。或许起初的时候会感到有些的沮丧或者不安，也觉得自己好像爱主的不够，但是慢慢的，当你专心在一个重要的事上的时候，更有动力和创意，我们就能够在侍奉的动机和喜乐上得到更新。我们明白，如果借着圣灵的指引和判断，基督徒的生活呢，是可以过得很喜乐的。如果神吩咐我们去做时间上不可能的事，举个例子来讲，爱仇敌，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做到的，但因为神的主权和慈爱，他也一定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时间，还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他的旨意。优先次序的问题，我们相信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去学习和提醒的功课。有人察觉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也会有人感到生命没有足够的挑战，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优先次序作息评估表可以帮助我们根据圣经当中有关应用时间的教导，让我们想到一些可行的计划。作为基督徒，评估表可以帮助我们不至于懒惰，或者把优先次序摆正，把优先权放在休闲、自我放纵、财富、自我隔离、逃避等等的陷阱里，就很危险。无论我们怎样使用这个评估表，我希望它很实际的来帮助到我们学习根据优先的次序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不是活在压力之下，也不是自我中心的、自我快乐的而生活。使徒保罗祈求神让哥罗西的信徒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这样的祷告，好叫信徒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 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你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我愿保罗这个祷告也成就在你的身上，愿神赐福你。
传扬